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说，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将继续空袭阿勒颇，直到反政府武装离开这座城市。拉夫罗夫在德国汉堡召开了一次安全会议的会场外对记者说，在出于人道原因而暂停行动之后，空袭已经恢复，而且只要土匪仍在阿勒颇就将继续下去。在那之前一天，拉夫罗夫曾经表示，叙利亚政府停止了在阿勒颇东部的所有行动。当被问到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时，拉夫罗夫星期五表示，我没说军事行动完全停止了，我说的是他们暂停了一段时间，好让愿意离开的平民离开。这位俄罗斯的外长还说，谁都明白这一点，我们的伙伴美国明白这一点。冈比亚总统贾梅说，他拒绝接受上星期的选举结果，在此之前他承认败选，并且表示一定会卸下总统的职位。统治冈比亚超过22年的贾梅星期五在国家电视台上表示，希望看到新的选举。这个宣布令对这个西非国家的政治前途提出了质疑，也让大选结果出现戏剧性的逆转。上个星期贾梅在选举中出人意料的失败之后，曾打电话给反对派候选人巴罗承认败选。冈比亚国家媒体上星期五播报了一通电话，贾梅总统在电话中告诉巴罗，他希望友好的移交权力，誓言不会对12月1日的选举结果提出异议。贾梅还祝贺巴罗大获全胜，并称赞选举透明，无舞弊的现象。他说真主告诉他时间已到，明年1月后离开，将搬到自己的农场。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俄罗斯干预了最近的美国总统选举，帮助川普赢得了选票。这个报纸的网站星期五晚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俄罗斯干预选举的目的是在两位候选人中偏向一位，帮助川普当选。星期五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发表声明，下令对旨在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与黑客有关的活动进行全面的调查。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五在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全美最后一场参议员竞选的共和党候选人站台。川普在这个州的首府巴吞鲁日的集会上对支持者说，我们需要约翰在华盛顿。川普敦促支持者们星期六前去投票。约翰·肯尼迪目前是路易斯安那州的财政部长，他正在和民主党人斯坦福·坎贝尔进行对决，争夺共和党人大卫·维特退休后遗留的参议院的空缺。美国国土安全顾问丽莎·莫纳科星期五说，奥巴马总统下令情报机构全面审查2016年选举期间发生的网络袭击和外国干涉问题，并且在1月20日离任之前递交报告。他对记者说，这份报告的结果将与议员和其他人士分享。他说，网络袭击并不是新鲜的事情，但今年的严重性可能跨过了新的门槛。今年10月，美国政府罕见地正式指责俄罗斯在11月8日的总统选举之前对民主党展开了网络袭击活动。星期三，两位民主党众议员推出了法案，要求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问题。有望获得唐纳德·川普提名出任国务卿的一位候选人星期五表示，后任总统指责中国以及台湾总统通话的可能，预示着会与北京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而且会在贸易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对中国更为强硬。川普星期四在爱奥华州的一个讲话当中说，美国需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过他同时批评中国的经济政策，并且指责中国没有能够约束朝鲜。在小布什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博尔顿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说，那个言论以及一周前的安排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我认为确实是为与中国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打下了基础。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5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的是 Susan 和 Harry 到中国城为当天的晚餐聚会采购食品。今天的课文呢，是几个参加晚餐会的人在准备晚餐时的对话。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晚餐聚会的地方。 Susan 的朋友 Lily Chong 是个美籍华人，他正在做菜。 Ed 是演员，他是 Lily 的朋友。 Ed 呢，帮着打下手切菜什么的。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谈论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大家一致认为美国人现在的饮食习惯要比以前好多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op, C-H-O-P, chop 是个动词，意思是砍或切，也就是切菜的切。
Handle, H-A-N-D-L-E, handle 在这个课文里呢是个动词，意思是处理、操作。
Diet, D-I-E-T, diet 是名词，意思是饮食。
Kettle, K-E-T-T-L-E, kettle 是名词，意思是壶、水壶。
Set out, set 是 S-E-T, out 是 O-U-T, 两个词合在一起。 Set out 是动词词组，意思是摆设、陈列。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Ed,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Where is the eggplant?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Here we are, the eggplant.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Ed,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I'll do the best I can.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2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you handle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I do. 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Yep. 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It was wild.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That's right.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True. 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 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 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The tea kettle...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2 cups for Harry.
2 cups for Harry?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Lily 要开始做茄子的时候，他们几个人的对话。
Okay, Ed.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好的 ，Ed， 我现在要把茄子放进去了。
Where is the eggplant?
茄子在哪儿呢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哎 ，Susan， 你和 Harry 忘买茄子了吗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当然没有忘 ，Lily。我知道，就装在某个袋子里。
Here we are, the eggplant.
找到了，茄子在这儿。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 Ed,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好，我现在得开始做茄子了。Ed, 你能多快地把这些茄子切成大约2英寸长的细条呢？
I'll do the best I can.
我尽量快切吧。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2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让我和 Harry 来帮你。这里还有2把刀，我们一起来切。
大厨 Lily 说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我现在可以把茄子放进去了。To be ready to do something 就是为做某事儿做好了准备。比方说 I'm ready to eat 我要吃了。I'm ready to leave 我要走了。
Lily 找不到茄子的时候她问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你和 Harry 是不是忘记买茄子了 Forget the eggplant字面的意思是忘记茄子，但是根据上下文，它的真正意思就是忘了买茄子，而不能直接翻译为忘记茄子。Lily 呢，她也可以问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o buy the eggplant?
Ed 找到茄子之后就说 ，Here we are, here we are， 在这里呢是在这儿，和 It's here 一样。另外呢，还可以说。I found it. 我找到了。
找到茄子以后啊，炉子上的炒菜锅可能都已经烧热了。所以 Lily 让 Ed 切茄子的时候，不是简单的说 Could you chop the eggplant? 你能不能把这些茄子切了？而是说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你能多快的速度来切？
而且 Lily 要 Ed 切茄子的要求说的是相当清楚。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大约2英寸长，也就是大约5公分长的细条。
哇，说到这个切菜啊，那也不是人人都可以轻易做好的呢。切得又快又好啊，那就更难了，弄不好还可能把自己的手给切破了。所以 Ed 才会回答说 I'll do the best I can， 我尽力而为。这也可以说 I'll try my best， 意思是完全一样，都是表示会尽力。然而啊，并不是100%的有信心。
Susan 和 Harry 也都挥刀上阵，帮着 Ed 一起切茄子。他们俩一边切茄子，一边和 Ed 聊天。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Ed, you handle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Ed, 看你的刀工啊，就像一名专业厨师。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我是专业演员。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我好像听人说你在一家餐馆做事。
I do. 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我是在餐馆工作。我在演戏工作的间隙时间里在餐馆当服务员。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好多演员都做这样的工作是吗？哦，我是说都在餐馆当服务员。
Yep.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是的，我工作的那家餐馆大概有一半人不是演员就是歌手。
Harry 和 Ed 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是朋友的朋友，所以呢，也都以 first name 相互称呼。Harry 首先称赞Ed 的切菜技术。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这句话呢有3个动词 thought, said 和 worked 都是过去时。 I thought 是以为的意思，也就是在现在以前我是这么想的。 said 和 worked 都表示过去发生的动作，但是 Ed 的回答呢却是现在时 I do，
那就表示 Ed 现在仍然是在餐馆工作。如果要表示 Harry 听到的信息是对的，但是现在 Ed 已经换了工作，那就可以说 I did but I changed my job， 我曾经在餐馆工作，但是啊我已经换了工作了。
在餐馆工作呀可以说 work in a restaurant， 也可以像 Susan 那样具体的说 wait on tables。 按照中文的习惯呢，在餐馆工作呢也可以说是端盘子。 wait 是等待， wait for somebody 是等待某人，但是 wait 后面用了介词 on 之后就不是等待的意思了，也不是在桌子上等待，而是服务服侍的意思。听着 Susan、 Harry 和 Ed 聊得那么热闹， Lily 也参加进来，回忆起她有一次在餐馆看到的热闹场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It was wild.
哎，那天我和 Ed 一起出去吃饭，餐馆里所有的男女服务员都在为顾客服务之余，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热闹得像开了锅似的。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我想他们必须是演员才在那家餐厅当服务员。
That's right. 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就是，我敢肯定，他们都想不要在餐馆的工作，而为一部好话剧或好电影演戏。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那就是演员的生活，充满变化。
True, 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 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真是这样，但是每个工作都会有变化。我是说，就看看食品餐馆业吧。要说变化，美国的饮食和10年前可是大不相同了。
Go out to eat 是到外面，也就是到餐馆去吃饭的意思，还可以更简单的说 eat out。 我也喜欢啊到各种风味的餐馆去吃饭，不过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为顾客提供免费歌舞表演的事儿。这唱歌跳舞还不影响服务吗？
哎， Lily 不是说了吗，歌舞表演的时间是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也就是说在为顾客把饭菜送上餐桌之前和之后的空余时间里，所以呢应该不会影响服务。不过餐厅服务本身就需要特殊的训练，再加上唱歌跳舞的要求，哪有这么多人能做这事儿啊。
其实啊要说容易也是容易的，就像 Harry 说的，要求申请这个 waiting job 也就是餐厅服务员工作的人都必须是演员那就行了。
虽说 Ed 在不演戏的时候在餐馆做事，但是他肯定一心希望能离开餐馆专门演戏。
哎，你怎么知道啊？
Ed 不是说了吗？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film. 我敢肯定他们都想摆脱餐馆的工作，为一部好话剧或者好电影演戏。他自己要是没有这种想法，他能做出这种推断吗？
嗯，不过啊，我觉得 Ed 现在好像还挺喜欢这个工作。 Lily 说演员工作的变化不断， Ed 却说所有的工作啊都有变化，就连人们的饮食习惯都和10年前大不相同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他们的话题现在已经转到饮食健康上了。Harry 提到当年他一口气吃下一整盒甜甜圈的事儿。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我想人们现在吃更多的健康食品。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 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健康多了。Lily, 给你茄子，全切好了。 你们想想，你们当中有谁还像十年前那样吃东西啊？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 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我知道我和以前不一样。我那个时候刚开始自己开公司，没有钱。有一次我工作到很晚，一口气吃了一大盒巧克力甜甜圈。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巧克力甜甜圈？
哦，那太可怕了。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第二天我对自己发誓，以后再也不那么吃了。
说到健康食品，人们的健康意识啊，的确比以前高了。美国政府对食品包装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随便拿起一包食品，上面都会详细的列出有多少脂肪，其中有多少是饱和脂肪，多少碳水化合物，多少盐等等。
的确啊，同十年以前相比，我想呢，美国大多数人的饮食方式都有改变。One does something the same way one did some time ago.一个人做某事的方式同若干年前一样，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句型。玉文，你再举个例子好吗？
好啊。 We eat the same way we ate 10 years ago. 我们还是像十年前那样吃东西。
那要是用否定形式来表达这个意思呢？
那就说 We no longer eat the same way we ate 10 years ago. 我们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吃东西了。
Harry 也不再像十年前那样一下子就干掉一整盒甜甜圈了。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菜呢还没有做好， Lily 请大家先喝茶，结果 Harry 受到了特殊的待遇。
The tea kettle. 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水壶，哎 ，Ed， 我忘记摆茶杯了，你来摆好吗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two cups for Harry.
没问题，苏珊一杯 ，Lily 一杯 ，Harry 两杯。
Two cups for Harry.
我需要两只杯子。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绿茶有药的功能，中国人认为绿茶能让人身体健康。
So.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那又怎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你不是那个吃了一整盒甜甜圈的人吗？
水开了， Lily 才想起来还没有把茶杯拿出来。Set out 这个动词短语啊，有很多意思。在这里的意思呢，是摆放。我们以前讲过动词短语最好当作单独的动词来记，因为组成它的单词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意思了。比如说 set out， 如果分开来看 set 和 out， 怎么样也看不出有摆放的意思。
所以啊，才要一起记。 Ed 欣然接受了 Lily 要他摆茶杯的要求，说 sure thing。 这个呢和说 sure 一样，都是没问题的意思。Ed 一边摆茶杯，一边还头头是道的讲绿茶的功能。It makes you healthy， 它能使你身体健康。Make 加人或者人称代词，然后再加上形容词，就是使某人怎么样。It makes me happy， 这让我愉快。That makes him sad， 那使他伤心。
Ed 在给了 Harry 两个茶杯后说。Aren't you the guy? 看起来是疑问句，但实际上是强调，并不期望对方来回答，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你不就是那个人吗？
哪个人啊？
那个曾经一口气吃下一整盒甜甜圈的人嘛。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Ed,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Where is the eggplant?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Here we are. The eggplant.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 Ed,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I'll do the best I can.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two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you handled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I do. 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Yep. 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Oh. It was wild.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That's right. 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True. 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 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 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 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The tea kettle. 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2 cups for Harry.
2 cups for Harry?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笑><笑>听众朋友，听完了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之后，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在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are Susan and Harry? They are at Susan's apartment in New York. What is Ed's profession?He is an actor and also a waiter in a restaurant. How have people's diet changed? They ate more healthy food. What did Harry do with a box of donuts 10 years ago?He ate the whole box. What food are they cooking? They are cooking eggplant.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5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请听美国之音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说，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将继续空袭阿勒颇，直到反政府武装离开这座城市。 拉夫罗夫在德国汉堡召开的一次安全会议的会场外对记者说，在出于人道原因而暂停行动之后，空袭已经恢复，而且只要土匪仍在阿勒颇就将继续下去。在此之前，前一天拉夫罗夫曾经表示，叙利亚政府停止了在阿勒颇东部的所有行动。当被问到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时，拉夫罗夫星期五表示，我没有说军事行动完全停止，我说的是他们暂停了一段时间，好让愿意离开城市的平民离开。这位俄罗斯的外长说，谁都明白这一点，我们的美国伙伴明白这一点。拉夫罗夫说，他希望能够很快地达成永久结束冲突的协议，但是美国外交人员表现出了奇怪的行为，他指责美方本来同意一项建议，但后来又反悔。冈比亚总统贾梅说，他拒绝接受上星期的选举结果，在此之前他承认败选，并表示一定要卸下总统职位。冈比亚超过22年的统治，贾梅星期五晚在国家电视台上表示希望看到新的选举。这个宣布令人对这个西非国家的政治前途提出了质疑，也让大选结果出现戏剧性的逆转。上个星期，贾梅在选举中出人意料的失败之后，曾经打电话给反对派候选人巴罗承认败选。冈比亚国家媒体上星期五播报了一通电话，贾梅总统在电话中告诉巴罗，他希望友好地移交权力，誓言不会对12月1日的选举结果提出异议。贾梅还祝贺巴罗大获全胜，并称赞选举透明，无舞弊情况。他说，真主告诉他时间已到，明年1月离任后将搬到自己的农场。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俄罗斯干预了最近的美国总统选举，帮助川普赢得了选票。该报网站星期五晚刊登的一篇文章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俄罗斯干预选举的目的是在两位候选人中偏向一位，帮助川普当选。星期五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发表声明，下令对旨在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与黑客有关活动进行全面的调查。来自国会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议员正在不断施压，要求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事进行全面和公正的调查。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五在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全美最后一场参议员竞选的共和党候选人站台。川普在这个州的首府巴吞鲁日的集会上对支持者说，我们需要约翰在华盛顿，敦促支持者星期六前去投票。约翰·肯尼迪目前是路易斯安那州的财政部长，他正在和民主党人福斯特·坎贝尔进行对决，争夺共和党人大卫·维特退休后遗留在参议院的空缺。美国国土安全部顾问丽莎·莫纳科星期五说，奥巴马总统下令情报机构全面审查2016年选举期间发生的网络袭击和外国干预问题，并且在他1月20日离任之前递交相关报告。他对记者说，这份报告的结果将与议员和其他人士分享。他说，网络袭击并不是新鲜的事情，但是今年的严重性可能已经跨过了新的门槛。今年10月，美国政府罕见地正式指责俄罗斯在11月8日的总统选举之前对民主党展开网络袭击行动。有望获得唐纳德·川普提名出任国务卿的一位候选人博尔顿星期五表示，后任总统指责中国以及台湾总统通话，可能预示着会与北京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而且会在贸易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对中国更为强硬。川普星期四在爱奥华的一个讲话当中说，美国需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过他批评中国的经济政策，并且指责中国没有能够约束朝鲜。在小布什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博尔顿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说，那个言论以及一周前安排的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我认为确实是为与中国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打下了基础。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上个星期呢中国最高法院复审判决，已被处决的这个聂树斌无罪，一起22年的沉冤得以昭雪。那么一个周末过去了，这个案件引发的社会震动仍有不断扩大之势，至今没有平息的迹象。官方媒体在反思这个案件的同时呢，欢呼平反聂树斌案是迟来的正义，是法治的胜利。但是媒体发表的各类反思文章呢，却使得这个话题变得更加沉重，一连串的问题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为什么一个本来无辜的年轻人会被迫做出强奸杀人这种人命关天的这样一口供呢？为什么真凶2005年已经浮出水面，可是这起冤案平反昭雪，竟然还要走过如此曲折而又漫长之路？聂树斌冤案从最初形成到最终被平反，其中暴露的种种体制性弊端，到底是法治的胜利，还是这种制度的失败呢？参加我们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在我们今天节目讨论之前，先来看一段美国之音制作的这个视频，来了解一下聂树斌冤案的来龙去脉。
2016年12月2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布撤销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中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聂树斌案关键事实不清，口供前后矛盾，原卷宗里关键证据丢失，作案工具的认定也有疑问。判决书中还写道：没有证据显示办案人员存在刑讯逼供行为，但是不能排除存在指供、诱供的可能。本案缺乏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中国最高法负责人对新华社表示：作为一个司法人员，一定要牢记错杀的沉痛教训。多年来为聂树斌奔走上访的父母和姐姐为这份迟来的无罪判决喜极而泣。1995年，20岁的河北石家庄工人聂树斌被控在石家庄西郊一块玉米地里强奸并杀害了一名女子。同年4月25日，聂树斌被河北省高院最终判决死刑，2天后被执行枪决。而在距聂树斌死后10年的2005年，涉嫌多起强奸杀人案的犯人王淑金被捕，他供称自己是聂树斌案的真凶。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质疑，河北省高院同意复查聂案。2007年，河北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王淑金死刑，否认其为聂案真凶，并未指定其有重大立功表现，王淑金不服上诉。2013年，河北省高院再次开庭审理王淑金案，仍维持王并非聂案真凶的判决。2014年，最高法下令山东高院对聂案进行复查，这也是中国首次对死刑案进行异地复审。在接下来1年多的时间里，山东高院数次向最高法院申请延长复查期限。今年6月，最高法发布公告称将对聂案重新审判。12月2日，最高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的，那么刚才这段视频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了聂树斌案的这个来龙去脉。这个聂树斌冤案暴露出来的诸多弊端呢，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许多人都惊呼说，在当下的中国，你知道的越多，你可能就会越痛苦。那么我们从头来，首先我们看看为什么原本无辜的聂树斌他会承认人命关天的这样一个罪名呢？就是说他会招供呢？首先我们来请何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非常简单，就是中国的这个审讯呢，它是一个没有人道的、不受专业控制的、不受历史保护的这么一个审讯过程，也就是警察把你拿出一阵毒打，或者是比毒打还要残酷的审讯的方式，甚至现在上升到一等不需要打你、不需要骂你不需要羞辱你，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把你强烈的灯光之下，让照上你几天， 你在这也是身体上承受不了、
嗯、
啊，所以中国的这个审讯的这个没有得到律师的啊这种最长的保护的这个审讯，那这个被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经常就不得不屈打成招、
嗯、
那么现在你不仅是聂士斌是这样，中国的这些贪官们一个官员比如说现在民政部长啊，他到哪去了没人知道，他家人也不知道啊，那更不是说一个平民的啊这个老百姓。美国的司法里面你知道我们所有的看了这个镜头，美国的司法也有很多问题我们也经常批评，但是你看到美国在所有进行一个人进行逮捕的时候，这个警察都有一句最关键性的话，就是你有权利保持沉默。
嗯，
也就是说你因为你在这个时候你跟警察和任何谁的讲话，你没有得到法律专家的这个指引的情况之下，你很有可能就乱讲一气，对不对？投影或者，而且现在中国的审讯完全还有的就是他也不需要打你，不需要采取酷刑，他就欺骗你、诱惑你，甚至用家人的方式来恐吓你。所以这样一种非法的审讯的方式在中国是普遍存在，
嗯，
不仅是二十多年以前的聂士斌的案件存在，今天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各个等方式的审讯过程中间。所以持续聂士斌招供，你看看中国的贪官有哪一个没有招供？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能招供啊？为什么有没有几个贪官出的喊冤呢？其实很清楚，他们知道他们有多冤。为什么他们有多冤呢？因为跟他们一起贪污的人还在台上，比他们贪污更严重的人还在台上，他们当然可以立功表现呢、啊。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如果一旦立功表现，他们会受到更严厉的法律惩罚，所以他们就只好说：“我认罪，我认罪，我认罪。”
嗯。好的，那么北京张先生，我们也请你来谈谈这个问题。聂树斌案没有这个聂树斌这个冤案，他没有证据，没有证人，唯一被定案的，唯一被判死刑的就是强奸杀人，说他呢就是他的口供。那么为什么一个27岁的年轻人他会承担这种人命关天的这样一个口供呢？
嗯，在这个谈这个话题之前，我先这个说两句，就是我希望我谈这个话题的时候，这个电话线不要再被掐断。
嗯，
我觉得往往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如果在第一个话题我谈了一些那个不太受用的内容以后，我的第二个话题的发言就会被切断。我觉得如果某些部门对我的这个意见有不同看法的话，可以找我沟通。
嗯，
但是呢，我不赞成你们采取这种手段。我觉得这种手段其实是给你们的大领导在抹黑。
嗯，
而且呢，不是什么高级黑，只是低级黑而已。所以我劝这些人罢手，就此罢手。现在我接下来再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实际上中国司法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有罪推定的惯性，所以呢，抓到一个人，下面做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让他认罪，这个用各种手段来让他认罪。所以这个中间使用暴力来逼供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普遍的。我们看雷洋案也是一样，其实就是一顿暴打，但是不幸呢就是雷洋被打死了，所以后头的事情比较难料理。所以这次我觉得我们这位周强院长也是一个这个很难做很难办的事情，就是现在因为此前不久那个村民杀村官案引发了这个舆论的强烈的反弹以后，现在呢这个雷刚刚过去，然后马上作为一个补偿，那就是把聂树斌来平反。但后面我觉得还有像雷洋案这样的难题也面对，就是也会让这个周强院长来面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的司法能不能独立的问题，
嗯，
而不是其他的这种各种枝节问题。
嗯，
现在你看啊，这个冤案的制造其实不仅是这个办案人员用暴力逼供的问题，还有就是整个这个政法系统的配合啊，然后呢这个补盖子造成这种一个冤案22年得不到平反。 那你这个你们这些官官相护的做法，其实就是你这个体制本身的问题，
嗯，
所造成的，
嗯，
甚至还有媒体加入，比如说这个聂寿斌案在这个重审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还有像什么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啊，都做了对这个聂寿斌的这种污蔑性的这个言论和报道，
嗯，
啊，这个媒体也来推波助澜，这个是一个整个体制的共犯，啊，就是说你们陷害一个人，就用这样的手段，动用各种力量来陷害一个无辜的人，这种做法本身是一个集体共犯的一种状态。
好的，
我觉得现在要追究的，还要有包括这个体制本身。
嗯，
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呢，北京张先生呢，他讲了这个聂树斌案这个冤案形成的这个过程。我们也请这个纽约何先生来谈谈这个问题，就是说2005年真凶浮出水面之后呢，按理说这个冤案就应该平反昭雪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这个盖子又被捂住了呢？何先生，
非常简单，因为前面张先生讲了，这个体制之所以官官相护形成这么一点利益的这个连环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所有的体制都是错的，
嗯，
从案件的这个侦查啊，这个积累证据，到检察院的这个起诉，到法院的这个判决，到律师的这个辩护，整个过程中间都是被各个利益阶层所控制。他们未必是说这个案件本身有什么后台，而是说他们希望就是尽快的结案，他们希望尽快的杀人，他们希望尽快的能够得到这个过程中间的这种快感啊，很有可能他们还觉得，哎，我们看从10月份发生这个案子，我们5月份就把人给毙了，毙了以后可能还把这个人的人体器官还救了某一个高官，或者是某一个高官家庭的成员，或者是某一个获取了利益的这个成员，你就想一想，一条人命，啊，一条人命，等案件发生到曲折到一年时间都没有，现在一个判几年、几十年或者这种经济贪污犯，哎，要搞上耗上几年时间，对吧？一条人命案至于只有几个月的这个时间，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不是聂瑞斌一个这样一个案件啊，你不要像这样的冤假错案，在健康和成熟的这个司法和独立的美国也发生过，不是没有发生过，但是为什么美国人也表示某一种愤怒，对吧？也表示某一种激愤，但是有的人他被判了这个实行死刑犯的时候，他自己没有执行，有的是没有执行啊。那么中国这个案子呢是执行了，但是这关键的还不在这个地方，在美国的一些案犯吧，他不但得到民间团体的一种援助，很多律师他一开始也去介入。那判这个死刑案件啊，本身就是应该要谨慎，最谨慎，一定要给各方充分的机会来去辩护，尤其对于被告来讲。那么美国是有给了这些机会，即使是给了这些机会，也难免有冤假错案产生。那中国是根本不给你这个机会，所以大家为什么表现这么大的一个愤怒？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也许本案只是我们所了解的、所知道的一个案件，而且是今天还得到了所谓的这个无罪判决的一个案件。这是由于有一些很优秀的警察在后面来为他争取利益，有一些非常杰出的记者，你像大河报马文龙他们领到了大河报的记者，他们一直在为这个事情申冤。而且由于这个案件本身可能后面并没有非常高深的这种官员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资本家的这个背景，所以相对来讲比较单纯。更多复杂的案件和更多数量的同类的案件完全被掩盖了。因为中国的整个司法体系，从警察开始，到检察院起诉，到法院判决，到律师的申辩，到后来的案件的复审，到对冤案的对案件的不断的这个重新审查的这个要求，这全部都是黑箱作业。
好的，
全部都是没有得到正确的公开和透明的可以被监督和了解的法律过程。所以这种冤假错案是普遍的，在中国这是大家非常非常愤怒的一方面。
好的，这很可能呢只是一个冰山一角。 现在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网民在要求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首先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首先我想说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是不能够举孤证的，所以我认为聂树斌案的平反并不能很好证明中国法治真正法治的开启，这是我的想法。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两位嘉宾。
好，
就是目前现在在很多网站上吵得纷纷扬扬的这个聂树斌案跟这个乔冠华的妻子张桓芝之间的这种关系，请问这种说法靠谱吗？
好的，
两位先生。
好的，谢谢河北的王先生。一会儿我们的嘉宾回答您的这个看法，回答您这问题。下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北京王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
我只要说两点。首先，我觉得聂树斌案和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吧，只是中国冤假错案的冰山一角。其实中国大概每年我相信能有几十万人遭受到冤假错案的错误判决，但是像他们能申冤的毕竟是惩罚连万分之几都到不了。我就觉得这个如果我们河北当年，因为我也是河北人，这河北的周本顺要不下台，如果不是反腐的话，河北的政法委会不会这个案能不能翻得过来，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想请教张立凡先生，我想张立凡先生是历史学家，我想你肯定知道中国的这个民国时期有杨三姐告状，有清朝的时候杨乃武、小白菜，还有一个评书叫《真古帝》。我就感觉，我个人感觉，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如今的共产党政府跟封建时代的那个政府啊，和北洋军阀政府没啥区别。
嗯，
因为这冤案还是多，甚至还要靠着，如果有一个冤案要偶尔的能翻供，必须得靠着这个官场内部的斗争才能解决问题，否则的话你根本就翻不过来。好，谢谢。
好的，下一位是浙江的方先生，对不起啊，浙江的方先生。
啊，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
刚才北京的那个王先生提到这个清朝的呢，我跟讲一下，1873年杨乃武案发，严刑逼供下屈打成招的杨乃武被判死刑。
嗯，
1874年杨乃武胞姐杨素英不服判决，定经向督察院上诉，杨乃武死刑得以暂缓。1876年，刑部重审杨乃武案，杨乃武按冤情得雪，无罪释放。
嗯。
1914年啊，这个杨乃武按冤案全程历时4年，两湖上下30余名官员遭革职查办，永不录用。
嗯。好的，谢谢您，浙江的这位方先生。那么我们请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首先我回答那个地官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就是在1984年有一个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
嗯，
这个暂行规定实际上就是这个利用死囚器官这个产业链的来源就在于此，就是实际上在当时制定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到个别的利用，就是对无人认领的尸体啊，或者家属这个拒绝的呀，或者是死刑犯自愿的呀，他认为可以利用，但后来其实这个规定就变了味儿了，那么这个变成了一个这个产业链，就是说这中间有巨大的利益，那么这个公检法就可能利用这个暂行规定作为一种生财之道。
嗯，
在这一点上，这个到目前为止这个规定依然是有效，虽然今年这个原卫生部的副部长一位黄副部长他已经讲了，说今后中国政府不会再用死刑囚犯的这个器官了，但是这条规定暂行规定现在并没有被废止。
嗯，
而且我注意到这个里头还有一些偷偷摸摸的这个规定，比如第4条，他说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要严格保密，注意影响，要在利用单位内部进行，确有必要时经这个法院同意，允许这个卫生部门的手术车开到刑场摘取器官，但不得使用有卫生部门标志的车辆， 不准穿白大衣，摘除手术完成时不得解除刑场警戒。
嗯，
啊，就这些东西啊来看，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肾移植它可能有一个，要以最短的时间移植到新的这个受体身上，所以现在呢，就是聂树斌被处死的时间，这个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张汉芝女士呢，她是1996年做的这个肾移植手术，但是呢，按照官方的说法呢，是在1995年就已经判处死刑了。
嗯，
但是这个死刑现场的照片现在看起来是在一片雪地上进行。那么到底是什么时间处决的聂树斌？
嗯，
我们知道处决聂树斌没有给家属判决书，啊，所以呢，家属去申诉，甚至到了最高法院，给他的回答就是没有这判决书，我们就不能受理这个案子，所以是踢皮球踢了2年，啊，这种情况到底这个聂树斌死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好的，
啊，那么至于说。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关于杨乃武的问题啊，这个案子实际上来看，我很难说啊，现在这个大家可能民间都在呼吁要对这个案件冤案的制造者要追究责任。
嗯，
但是我们的领导能不能像慈禧太后那样，这个来这个把30多名官员革职充军查办？我觉得，然后150多名6品以上的官员，这个革除顶戴花翎，永不叙用，这个能不能做到？我觉得现在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的体制下，恐怕很难实现。所以这个确实是对领导人依法治国承诺的一个严峻的考验。
好的，那么和平先生啊，您认为这啊平反聂树斌？究竟是中国的法治的这个胜利呢，还是这种制度的这个失败呢？
他只是告诉我们啊，是一等废物啊。到现在为止，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完全是很不清楚的。
嗯，
谁应该在里面承担责任？为什么制造了这个冤假错案？哎，这个冤假错案谁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个教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中央电视台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啊，这个河北的警察机关啊，他的检察机关，他的法院系统，尤其是在这些所有的政法系统之上的政法委，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当时候主管河北政法委工作的徐润耀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啊，这个体制应该进行什么样的调整？如果这些事情不足以厘清的话，这怎么叫正义啊？对不对？这个怎么叫正义啊？一个生命已经被你们毁掉了。然后20年以后说我不应该毁掉了个生命，然后你说这是正义吗？你连自己的自责都没有啊，就是不知羞耻到了这样一等程度。但是这样一等不知羞耻的行为，除了中共媒体他不这样做，你说他能做什么呢？因为中共的媒体从来就是这个体制的帮凶。中国的那些冯教授，所谓的这些教授，为什么人家叫了野兽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因为他承担就是这个体制的帮凶。
好的，
他所有的学的知识只是为了政府的恶行作为支撑而已。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我们现在呢还有大量的这个网民啊，他们发来的这个评论，我们没有时间在我们节目上一一给大家这个说明了。希望大家呢这个浏览美国之音的网页，然后呢上面啊我们会发表您的评论。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的内容。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话题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如何削高官待遇。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讨论。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